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伟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波。
嘉波，你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有关于伊莎博尔他老年生子的故事。
对，记得。
从那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什么东西？
性德。
今天我们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非常有性德的女子。
更有性德。因为老年生子还好，但是童贞生子就
童贞生子齁，这个蛮奇特哦。那所以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福音的部分。那是不是麻烦嘉波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贝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卫家族中一位名叫洛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
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
她一听这句话，觉得惊慌不安，便在想，这样的请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玉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
玛利亚便向天使说：
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天使答复他说：
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成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萨伯尔，他虽在老年，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俗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面前没有不能的事。
玛利亚又向天使说：
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于是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喂，刚刚我们听了天使向圣母报喜的故事，如果假设角色变换成是你的话，天使突然显现，然后对你说这些话，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没有像圣母玛利亚那么伟大，我一吓跑了。你看，我从来不认识男人，怎么可以借由我就这样怀孕生子？而且你要忍受外界很多异样的眼光，对，我想我是没有办法承受的。
对，我想也是，特别是那个时代的环境，你如果未婚怀孕的话，你知道会被怎么处置吗？
石头丢死。
没错，会被石头砸死。
那为什么圣母她这么的乖巧听话？她的成长背景大概是怎样？
所以圣母她大概就是从小到大大概都在圣殿里面服务，然后不是圣殿就是家里做家事，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少女。那只是说她比较常常在圣殿里面工作而已。
原来圣母玛利亚跟我一样，在现今社会我们这种称之为什么宅女。对呀，尤其是宅女，你看看只有圣殿跟家里，你都不太去认识外面的人。
对，
突然今天一个陌生人，不管是天使或是什么，这样跑到你面前跟你说你即将要怀孕。
对，
升天主子。这好奇妙啊。
对啊，而且才刚跟洛瑟订婚，然后他们也还没有发生关系。
对啊，
所以他还说不认识男人。对啊，就没有发生关系，可是天使就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 然后你要取名叫耶稣，然后等等等等等。那我在想，他真的会有一些疑惑吧？
对，而且在从这边其实我们也看到，哎，若瑟真的也是蛮伟大的耶，能够忍受一个你看才刚订婚又没有发生任何关系的女子去生一个不是属于她自己的孩子。
对对对
对，
所以若瑟的确是非常伟大。
嗯，
那她只是她当然若瑟也有犹豫，她看到玛利亚怀孕之后，
嗯，
她也想说，要不要休了她？
嗯，
但是又怕伤了玛利亚的心，或者是让玛利亚遭受到其他人的批评，
嗯哼，
所以他那时候他其实想是暗地就取消这样子的一个婚约。
那最后为什么他愿意接受了这事实？
若瑟嘛，
对，
因为天使托梦给若瑟，
因为天使托梦，
嗯，
哇，我真的觉得若瑟跟圣母玛利亚真的真的是太有幸德了。就因为天使这样跟他们说，
对对对对对，
他们就愿意去承受这之后的一切一切。
对对对，
好，这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不过伟伟，话说回来哈，其实圣母在听到天使跟他报喜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存疑。
对嘛，这才正常人，一定会存疑的吧？
对啊，但是他后来为什么会说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
嗯，
因为圣母虽然不了解天主要怎么样来完成让她怀孕这件事情，但是她觉得她就是天主的婢女，反正天主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嘛。特别是圣母玛利亚从小就在圣殿里面服务，从小就在圣殿里面长大，然后学习等等，所以为她来说，即便她理智上面不了解，但是她实际上他表达的是他愿意接受，
所以他就是欣然接受天主任何的安排就对了。
嗯，没错。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也会这样子啊，我们有时候面对我们生活上的挑战或是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常会说天主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对，
但是圣母的榜样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相信，那天主会有他的方法，即便他的方法我们理智上面很难了解，
反正天主自有安排就对了。好，那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个圣母他接受了天使灵报之后呢，他接着就跑去看他的表姐伊扎伯尔，同时好像在那个当中他还有感而发，直接就唱出了一段谢主曲。
对，
加波你会唱吗？
我的歌喉不好。
我也是。
不过这谢主曲是每个神父每天晚上晚祷的时候都会念的经文，所以是非常优美的一个经文。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赶快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一段福音好不好？
嗯，好。当圣母玛利亚到扎加利亚家的时候，就给伊莎伯尔请安。伊莎伯尔一听到玛利亚来了，也给他请安，而且伊莎伯尔的胎儿，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伊莎伯尔遂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然后玛利亚唱出了著名的谢主曲，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 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
哎，对，微微，刚刚我们听到圣母玛利亚去见伊莎伯尔，他表姐伊莎伯尔，你觉得圣母为什么会跑去伊莎伯尔家？
首先他们有血缘关系嘛，你看你如果是你自己姐姐怀孕了，你会不会想去帮忙？
哦，会啊。
对啊，再来呢，圣母她自己本身她也怀孕了嘛，对不对？
嗯，
那她伊莎伯尔呢比她有经验，所以她可能就去那边顺便学习一下如何当一个好妈妈。
哦，对，比如说圣母玛利亚她刚怀孕初期应该是会害喜嘛。
嗯，
哦，伊莎伯尔大概过了那个害喜那个阶段，所以伊莎伯尔可以告诉玛利亚说那个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害喜，让那个害喜的症状减轻一些。
诶，加波你很有经验哦。
没有吃过猪肉也会看到猪走路嘛，
所以你确实看过猪走路。
其实我觉得圣母玛利亚她其实也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妈妈嘛，就像你刚才说的嘛，哦，因为伊莎伯尔她现在已经大肚子了嘛，圣母玛利亚去照顾，一方面是照顾伊莎伯尔，一方面帮她分担家事，譬如说烧饭啊、洗衣服啊，等等的一些比较出众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她可能也在想说到了第三个月肚子会怎么样大，然后第六个月又怎么样，然后一方面也学习怎么样照顾胎儿。
其实家事这部分呢我们交给外劳就可以了，他专心学好如何做个好妈妈比较重要。
啊，可是那时候没有外劳。
好，那借由伊莎伯尔还有圣母玛利亚的故事呢，我们看到加波，你有没有觉得天主真的他的眼光跟人家不一样？欸，他好像要选一些特定的人在他身上行奇迹，选的这些人在我们看来都是很平凡。
对啊，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是天主一个很特别的智慧。欸，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喜欢做高位，譬如说我以后要当官，我以后要当贵夫人，那你们女生不是喜欢那个嫁个有钱人？那
没有没有，我可没有呢。
但是天主偏偏就选择这些一般的平凡百姓，然后来完成他的一个整个救赎世界的一个工程。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天主的确是非常特别。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天主他喜欢挑战，把一个很平凡的人改变成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这样就很有人生的一种成就感。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平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奇迹。
哎，
譬如说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很平淡嘛，
对，
反正就是工作、读书、回家、睡觉，那好像我们的生活就这种平平淡淡的。
对，
但是其实在平淡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到天主对我们的恩宠？有没有发现到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点点的奇迹呢？对了，微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
请说。
就是你觉得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谢主曲当中哪一句话最能够触动你，让你最有感觉？
其实刚刚这个谢主曲整篇念完，我觉得首先我很佩服圣母玛利亚，她的文笔这么的好呢，你看看，随时就能够写出这么优美的词句，
神感动她了。
对啊对啊，真是圣神带领。其实从这当中呢，我们除了看到圣母她对于天主的感恩之情吧，另外呢比较触动我心的会是这一句，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其实我们随时都在等待着天主在我身上行任何的奇迹，
就好像前面我们提到的，其实天主每天都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
陪伴着我们，
陪伴着我们，然后给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奇迹，只是我们有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而已。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圣母的谢主曲，除了神父们每天必须要念之外，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练习看看，每天拿着这一段谢主曲练习祈祷看看，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祈祷文。
是，另外还有这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也是不断的提醒我们做人一定要谦卑。 对，你看那一句哦，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可能会不自觉的就自以为是。
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其实很多是我们该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这边我觉得，假设今天我本来就是一个在高位上的，譬如说我是一个某公司的经理，
董事长好了啦，不要那么谦虚，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可是我怎么可能放下我董事长的身份呢？
对啊。
那重点是，其实我觉得，虽然我的假设我是董事长，那但是其实应该是服务下面的员工，让下面的员工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这才是卑微的一个做法，放下自己的身段，然后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的人，让天主来到我们心中，让天主在我们心中做主。
嗯，所以我们应该建议各大公司行号的 leader 齁，每天都来念一下这个谢出去。好，那听完今天的故事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吕神父要提醒我们哪些重点好不好。
刚刚我们对谢主曲说了那么多的事，然后还有关于圣母玛利亚拜访伊莎波尔的故事，那其实吕神父在这边提醒我们两个重点，就是第一个，谢主曲它不但表达圣母玛利亚对天主的感恩之情，而且它也暗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各位听众朋友，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圣母的谢主曲是表达他对天主的一个感恩之情，那但是圣母的谢主曲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对天主的一个祷词？
的确。所以听完今天的故事呢，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应该学学圣母的谦虚还有服从，一定要相信天主呢会替我们选择最好的，千万不要怀疑哦。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感谢大家的参与，下个礼拜别忘了继续收听每周一故事，拜拜。